我们呢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其实我已经讲了一个系列，那就是神儿子们的觉醒。今天是讲第七讲，那主题是我该往哪里走。所以在我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祷告。那按照往常一样的，就是可以的话放下你手中的工作，用一段的时间，也不要用躺着，你坐着也好，站着也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用这一段的时间来听神透过他的话语要来对我们说些什么样的事呢？那同样的，如果你已经分享完了之后呢，你可以的话，如果是在大荧幕就把声音打开，那如果是用小的荧幕的话，戴上耳机，用一段的时间我们专心的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是行动方便，我们好不好先站起来，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一起就现在就在各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每一次都可以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跟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你的儿女同一个时间同心合意的聚集来到主你的面前，为的是要来敬拜主你自己。主啊，每次我们来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要来听见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渴慕亲爱的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可以再一次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无论我们在世界的任何的一个城市里，你引导我们众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光照我们里面的眼睛。主啊，叫我们眼睛可以看见，耳朵打开可以听见，心里可以明白，以至于我们整个人都可以回转归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但是那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我们同心合意在这个地方，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释放主你的百姓，各地的百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遇见你，看见你，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谢谢主你奇妙的同在，我们的心向你敞开。高某今天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都同感一灵的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阿们。那我们在讲这个神儿子们的觉醒，我们讲到第七讲，那我要用一点的时间呢，我来给你先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总结，所以你有一个概念。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这边，我们先稍微我先提醒大家，我们到底讲了些什么。我简单的来跟各位来论述一下，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们没办法全部都看，我们就念几段的经文。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边是第五节，是我想跟你分享的关键。他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又按照他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花了这些时间就要来讲一件事情，到底我们是谁，你是谁，我是谁。从圣经的角度，你看到说神一切的计划安排，透过他的救赎，他要做一件事情，因为爱我们，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从第一讲一直来到现在，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身份为何，我的身份为何。我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是谁。各位，我们不是奴隶，我们不是奴仆，我们更不是一个孤儿，我们是有父亲的，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一开始就要斩钉截铁的讲清楚我们到底是谁，这是他的工作。无论是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了， 可以来做神的儿女。这边有各种不同的经文，都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阿们。这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的清楚明白你到底是谁。那我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路加福音第15章，主耶稣这边用了一个比喻，讲到说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这个用儿子、大儿子、小儿子是用来比较，是用来告诉我们说呢，这两种的模式，两种的人，而虽然是儿子，但是在地上他所过的这种生活的一个模式。所以当我们在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那个小儿子，他呢，就是他所代表的，就是一个人他觉得是说，人生是什么呢？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人生是我觉得什么是对的就是对的。所以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挥霍了他的人生的时候，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来到谷底，这边告诉我们说呢，他的生命里面呢有一个觉醒。这边觉醒的是在路加福音这边告诉我们说，在第十五节说，他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第十七节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停在这个地方，这边要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小儿子呢，他认为人生就是我爱什么样就怎么样子。你知道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就认为说，人生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对的，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就是他对人生的一个看法，他对人生的一个理想，他认为应当是如何。所以这个故事讲到说，这个小儿子呢，当他来到谷底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醒悟，他告诉我们说呢，他因为他来到谷底，他已经基本上要死在猪的面前，他已经在喂猪了。可是呢，他低到一个地步，猪可以吃的他都不可以吃，所以他是来到人生的低谷，来到一个地步，他才醒悟过来说，我到底在干什么。很多人呢，他不晓得人生在干什么，直到他真的是撞墙了，来到他的尽头，来到人生的谷底的时候，说不定 maybe 他醒悟过来， there's awakening， 他醒过来讲说，我到底在干什么呢？我到底在干什么？我是有父亲的，我父亲的雇工都口粮有余了，我是儿子耶，我到底在干什么？所以他有一个醒悟，他决定回转往他父亲那里去。这是第一个小儿子。但是这边这个故事里面又讲到有另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儿子呢是努力的工作，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一个命令。但是呢，这个人呢从各个角度看起来，他说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呢，问题所在，我花了几次的一个时间在做这样的一个解释，这个人不像小儿子，这个大儿子不像小儿子离开家，他从头到尾都在家里。但是他的困难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因为他的努力，因为他的自义，他没有一个醒悟。所以那个故事呢，我今天不再重复我们之前所讲的，也就是小儿子后来回到家了，而且父亲要恢复他的身份，但是这个大儿子从来没离开过家的却是不肯回家，他生气，他不愿意回家。所以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他的人生是借着他的努力，他不是要神，小儿子不是要神，大儿子也不是要神，也不是要父亲，小儿子是失丧的，大儿子虽然住在家里，但是其实他也不要父亲，他也是失丧的。但是非常难看得出来，因为这个人看起来他有道德，他有律法，他一切所做的都是好的，唯独他的心他不是要他的父亲的。所以这边都讲到就是说呢，这两个一个形态他的一个情况。所以后来我花了一个时间来跟各位解释说，当一个人，我拿小儿子当比喻，他有一个恢复， 他有一个觉醒，他有一个醒悟的时候，他回到他父亲的时候，他本来认为他只是应该来当雇工的，但是父亲要他当儿子，他给了三个物件，一个是上好的外袍，上好的外衣，第二个是什么？给他戴上戒指，第三呢，是要给他穿上鞋子。这边是记载在第22节，路加福音书章22节，父亲吩咐他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所以我花了时间解释那上好的外袍，解释那个戒指，今天要花时间跟你解释鞋子。但是呢，我要再一次的说明，我不是来解经的，我不是来告诉你说这段经文他的袍子真的是这个意思，戒指就是这个意思，鞋子就是这样。我乃是用这三个物件，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呢，来跟你解释三个不同的一个观念。一个是讲到身份的一个恢复，就是上好的外衣，这个外衣这个外袍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披戴耶稣基督。这个本文这边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解释，我只是借由这个机会呢，来做一个就是对儿子觉醒，他到底一个哪三个一个觉醒呢？我用这三个比喻来讲。第二个呢，讲到说戒指是代表权柄，但是呢，这个我之前讲了，我今天要花时间是来讲鞋子。其实呢，这边没有太多的一个论述，我只是借着鞋子这个概念来跟各位讲，一个人觉醒之后，这个一个人觉醒之后，他到底要怎么样子过他的人生呢？我本来是奴隶，或是我本来过的是一个孤儿，我为所欲为，或者是我是一个像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自义的一个人，那我现在醒悟过来了，那我要过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呢？我应当要往哪里去呢？所以鞋子，对，鞋子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奴隶没有穿鞋子，父亲要给他穿鞋子，是因为他恢复儿子的一个名分，非常有可能是这个样。但是呢，在旧约也讲到鞋子，是讲到说，当这个摩西来遇见神的时候，神要他把他鞋子脱掉，都有一些的论述。但是呢，在新约里面，其实讲到鞋子一个地方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五节说，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再讲一遍，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鞋子是预备走路的，没有错的话，犹太人也是 跟我们一样，东方人在家里不穿鞋，就是外面的鞋不穿进来，人穿鞋是为了要走路，是为了要工作，是为了要往前面去的前面的道路的。所以今天呢，我要花一个时间，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其实已经来到尾声了，我们可能最后就这一两集要把这个主题给它讲完。今天讲的非常的关键是什么呢？你知道了这个概念，你知道了我的身份，你知道我讲解的这一切，最主要是你要问说，那接下来呢，我到底要怎么样子来过生活呢？我是儿子，我是有父亲的， and then 那怎么样呢？这边今天要跟你讲的这个鞋子是走路的鞋子，我今天要花时间要来跟你解释怎么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因着这个新的身份怎么走这样子的一个道路，未来的路到底是在哪里。所以我这边强调，鞋子是你要走的路是有关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自己，他是怎么样子来看待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独特的一个记载，是讲到主耶稣他小的时候，他在未成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只有在路加福音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边会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线索。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1节到第52节，路加福音二章41节这边说什么呢？ 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就看见，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注意耶稣的回答，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先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要看整段，只是讲到说，这是唯一记载耶稣他是孩童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当他父母亲找不到他，甚至质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子的时候，耶稣他给了一个回答，他给我们一个等于是一个线索，就是人生的一个方向。他说呢，我难道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人生到底是什么呢？人生不是以自己的事为念，尤其是蒙恩得救的，神拯救我们，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不是让我们为所欲为，我爱干嘛就干嘛。神拯救我们，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呢，是要我们以父的事为念。阿们。我不怕重复再讲一遍，成为神的儿女，他最重要的事情呢是什么呢？是以父的事，以我父的事为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讲说我有父亲的，都是讲到父亲怎么顾念到我们的需要。今天颠倒过来，我们是有父亲的，所以做他儿女的应当以父亲的事为念。这是耶稣他儿童的时候，当他成年了，当他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尤其在约翰福音，他有各种的论述都在讲这个同样的一个概念跟主题，我们也是要来看一下。首先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31节，这个呢可能你都念过，但是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第四章第31节说，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再讲一遍，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停在这个地方，你有空再去把整段经文把它看完。主耶稣很清楚地讲，我的食物是做什么呢？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是谁差的他来呢？是天父差的他来到地上的。所以主耶稣他讲，他的一切所在意的事情是来遵行那差他来者的旨意，也就是天父的旨意。儿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长大成年的时候，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也是如此。同样的类似的经文，他更进一步的来跟我们解释，也是在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五章第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再讲一遍哦，你看到他说第十九节，他这边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各位，你知道当耶稣啊，他在讲一个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要加强，他要告诉你，请你注意，他接下来要讲的时候，他都有一个类似像是口头禅的意思，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或者是原文是阿们阿们，真的是如此。不是意思说他前面讲的不实在，而是他接下来要讲的是非常重要，请你注意。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再讲一遍，他来不是要来发表他自己，他来是要把他所看见的父做的子才做，父所做的子照样做。再来继续，我先把这些经文把它念完。在约翰福音六章，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到第二十九节，约翰福音六章26到29，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很多人都要做神的事情，做神的功，最后都是做自己的功。主耶稣很清楚的定义，信神所差来的，信就是相信，是望着他而去的，一切还是要看见他，他所做的，他所做的，我才做。这个是主耶稣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看见一件事情，他不是来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再一段好不好？因为他是太重要的事情。约翰福音六章38到40节，这都是整段是连在一起的。38节到第40节，第三十八节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再讲一遍哈，第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停在这个地方。各位啊，我希望呢，我已经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清楚了让你明白一件事情。对主耶稣来说，他活着，他整个在地上的一个使命，都不是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他整个的活在地上，当一个儿子的，乃是要按那差他的，也就是父亲的意思行。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对我们来讲极其的困难。你可能会讲，那当然了，耶稣神的儿子，那是耶稣啊，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是他的那个样子，我们又不是像他一样神的儿子。 No， 我就是要告诉你，主耶稣透过他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做他所做的。你怎么知道呢？保罗呢，在 我觉得他在几处的地方都告诉我们同样的概念。那我拿一节来做一个总结，是在罗马书的第十四章，罗马书的第十四章第7到第9节。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大声一起，大家同声来念。你在家里没关系，把它念出来，然后呢，可以的话把它背下来。罗马书第十四章第7节这样讲：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各位啊，第八节说什么？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不为自己活，为了那拯救我们的主而活。 我大概简单的就把它解释清楚了。主他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活，就叫我们这个人可以得着释放，不再为自己而活了。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一个困难，你知道这个世界它基本上发给我们的最主要的这个信息，就是人为自己而活。我透过我的努力来证明我是谁，我透过我所做的，我的成就来告诉我我的价值，或是让全世界人知道 I am somebody， 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们已经花时间在跟你解释，这不是他拯救我们的目的跟意思。因为人活着不是靠着行为称义，乃是因为相信神所做的，因信而称义的。我的价值，我的身份是他给我的，不是我努力换来的。这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明白的。第二个呢，人活着，这世界告诉我们，就是你要去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 把自己活到最极致，把它活到最完美，把自己发挥到淋漓尽致。No， 这也不是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人活着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我们这个人呢，活着，我们活着是为了他，是为主而死，为主而活。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今天这个呢道理呢非常的简单，但是超级的严肃。那因为呢我们触碰的是整个这个福音的这个核心，所以这个不是模棱两可的事情，这是很确切的事情。所以呢它非常的严肃，因为它关系到你跟我的人生。我们大部分的人，第一个不知道是谁，第二个知道自己的身份价值之后呢，我们许多的时候人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它的后果也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呢我再举几个例子给你看。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23节，这是人们不喜欢读的，但是很重要。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这边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义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一个人他走他自己的路，最后他无论他是为了主的名做了什么，但是他不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你不要认为传道赶鬼行义能这些事情就一定就是天父的旨意。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许多的时候人就是为了自己。所以最后主所下的这个结论是非常的重的。他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从来不认识你们，从来不认识你们。而且更重的一句话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evil doers， 离开我去吧。不认识，而且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主不承认这样的人。那差别是在哪里呢？是在第21节他讲的。他说呢，他说要进天国，21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亲爱的朋友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来遵行天父的旨意，或者是更精准的在这边讲，我们呢现在是被基督所差派，我们是来遵行 基督的旨意，基督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很多的时候呢，还是为了我们自己。你知道，不只是在福音书这样讲，今天经文看了很多，就是要希望给你一个全面的一个 picture， 一个图像，让你看清楚。以弗所书呢，保罗在书信里面是这样怎么讲的？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着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第三节停在这个地方，请你看我，保罗就在做一个解释，一个得救的人跟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也就是我们以前的样子是死在过犯跟罪恶之中。死在过犯跟罪恶之中是长什么样子呢？就是第一，随从今世的风俗，也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走的。你随着这个世界走，也是随着他告诉我们，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邪灵，不是随着世界走，就是随着这个邪灵。你说这个有一点抽象，第三节就讲得更清楚了。他说我们从前跟他们也是一模一样，也就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之前也是一模一样，是什么呢？是放纵肉体的私欲，我按照我的情欲在过生活的，或者是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本为可怒之子。但是主救了我们，不是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因着他的恩典，凭着信，我们得着拯救。请你看着我，一个是随从自己的意思去行，随着我的肉体的 随着肉体的情欲，一个是随着心中的这个喜好，也就是我爱干嘛就干嘛，我喜欢的就去做。这不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吗？你喜欢就好了吗？你随着你的心吗？对不对？随着你觉得是好的你就去做嘛。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是这样子，但是非常可惜的，我觉得非常难过的是，我们很多蒙恩得救的是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的，也是如此，跟以前没有差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们，朋友们，当儿子穿上鞋子，是预备所行的道路，人生的道路，人的路到底在哪里呢？人的道路呢，不是在于要自我证明，借着努力工作来称义，也不是为了要自我实现，把自己活到最精致、最极致。人活着呢，是为了主而活的，是要来以父亲的事情为念的。我们或活或死是主的人，也就是如果我不需要证明我自己，人活着不是为自己，为了父的话，我可以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这个很关键哦，各位，我不晓得怎么强调它的一个重要性。这个关乎到你人的一生的方向。我再讲一遍，许多的基督徒，他有的信仰只是希望信仰来帮助他完成他人生的志向，达到他人生的理想跟目标。但是我要告诉你 No， 主他用重价救赎我们，买赎我们。 是要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是为了他而活，来行他的旨意，不是来行我们的一个旨意。这是天跟地的一个差别。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子来行神的旨意呢？就是当他不用为他自己，他发现我不用证明我已经有价值了，我不用做什么来证明我是谁，而因着耶稣基督，我已经知道我是谁，我是神的爱子，我是神所喜悦的爱子。不被拯救是为了要来执行他要我做的事情，来成就他的旨意。各位，我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白。许多的人呢，我所认识的，他是这样，他也来到教会，或者是跟牧者认识，就会讲说，请你帮助我，我遇到困难，我遇到这件事情，我遇到那个问题，我遇到什么，请你仔细看我。你知道一个人他定义要走他自己的路，他不管神怎么说，他只是要走他自己要的。那当他随着己意去过生活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不同的后果。那这些后果呢，大多来讲都是蛮负面的。然后是基督徒就会来说，请帮我祷告，求神帮助我，因为我现在面对了很多的这些的后果，不晓得该怎么办，求主帮助我面对我现在的这些的难关。请你看我，有的呢还会生气，怎么主都不帮我，我遇到这么困难的，我向他祈求，他怎么不垂听我的祷告帮助我呢？更进一步，有人会怎么说你知道吗？是神造成我今天这个样子的，今天我会变这样子都是神他造成的。各位啊，我再讲一遍，神告诉我们来跟随他走不一样的路，人生不是为自己。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就算知道明白了，他还是要走自己的路。神尊重一个人他的自由意志，他不会强迫你的，你要做拣选。神把恩典给我们，但是我们选择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可是当后果来临的时候，我们却是要他承担。或者是当你随你己意做的时候，他有一些严重的后果的时候，你认为是神造成你今天如此的，你觉得这样合理吗？所以有些人来到我面前，这边哭，这边哀嚎，告诉我说多么痛苦，他有这些的事情发生，为什么神这么样子残忍，这不帮助我，或者是神怎么可以这么邪恶，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我也是到后面才明白的，因为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也帮他祷告啊，哎，为什么怎么他这个问题一直都没办法解决呢？那时候我刚出来当传道人的时候，很多人来问我这些问题，然后就告诉我神为什么这么残忍，神为什么容许这样子。直到我慢慢的学习了，有一些的经验老练了，退后再看远一点， No， 一路以来都是当事人决定要走自己他要走的路，可是他又不愿意自己来承担他的选择的后果。求主怜悯。各位，我已经来到今天这个信息的尾声了。今天的信息很简单，鞋子是做什么来走路的？人生的路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看不，你说我看不见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花我们全部的时间都在想我要什么，我要怎么证明我自己，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子发表我自己，所以看不清楚也不明白。但是呢，如果你真的知道，就是说你已经称义了， 你也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的身份，你披上上好的外衣，戴上戒指，你如今穿上鞋子是什么呢？这关系到你人的一生的一个命定。我人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活，人活着是为了主而活。我是主的人，我们做儿子的难道不应该以父亲的事为念吗？当你有一个清楚的看见，我最亲爱的弟兄姐妹跟家人，我讲再多，如果最后你的选择还是走自己的路，其实基督的这个信仰对你没有多大的一个帮助，我要诚实的讲。但是你看清楚明白，你做一个拣选来走神的道路，你的人生绝对不会一样，它会带给你生命极大的一个翻转，你就会看到神施行神迹奇事在你的生命里。